好，我们打开圣经，以赛亚书第61章。以赛亚书第61章，第一节。以赛亚书第61章第一节，放到听我来读。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好，再传一处圣经，在诗篇第二章第二篇第六节。诗篇第二篇第六到第七节，翻到听我来读。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再看箴言书第八章第23节。箴言书第八章第23节，翻到听我来读。从亘古到太初，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再看使徒行传第11章。第11章26节的下半句，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好，圣经就读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打开海德堡要理问答第12主日。海德堡要理问答第12主日，柔柔打开。第12主日，两个问题，我来读问题的部分，大家来读回答的部分。为什么他被称为基督，亦即受膏者呢？
因为他被圣父所立，又被圣灵所膏，做我们的大先知和教师。他完全地向我们启示有关上帝对我们救赎的奥秘计划和旨意。他就是我们唯一的大祭司，借着一次献上他的身体而救赎了我们，且永远活着为我们向上帝不住地代求。他也是我们永远的君王，借着他的话语和圣灵管理我们，又保护并保守我们在他为我们买赎的救恩喜乐中。但你为何被称为基督徒呢？
因为借着信心，我就是基督的一个肢体，并因此也在他的受膏上有份。为此我也可以承认他的名，可以把自己当作感恩的火祭献给他，又可以用一个自由的好良心在今生与罪恶和魔鬼对抗，并且以后在永恒中与他作王，一起掌管万物。
好，今天下午我们来学习的这个还是在使徒信经的关于第二部分圣旨和我们的被救赎。上一个主日呢， 我们学习的啊，是上帝的儿子为什么起名叫耶稣，也就是救主。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因为使徒信经说我信我主耶稣基督，耶稣这个名字是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那基督这个名字呢，在旧约的时候，希伯来的名字是弥赛亚，在新约啊，希腊语呢啊，翻译成基督，那这个是同一个意思，也就是什么受膏者的意思。所以我们要明白为什么他被称为基督，为什么他被称为耶稣，要明白，不然的话呢，很多人他只会叫啊，我信耶稣，我信基督，耶稣是什么意思，基督是什么意思，要搞清楚基督的意思是什么。问题当中就已经什么告诉我们了，也就是什么受膏者的意思啊，就是受膏者的意思。那关于讲到受膏的话，就代表什么，受膏就代表被立或者权柄资格。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几种职分是必须要受膏的，有三种职分，一个是什么先知、祭司、君王，他们是要什么要被膏立的。那耶稣基督他是受膏者，怎么膏立呢？在旧约的时候他们是用什么膏啊，他们用膏油去膏，对不对？以利亚膏以利沙的时候，他把膏油倒在什么他的头上啊，摩西膏亚伦的时候也是把膏油什么倒在他的头上。诗篇第33篇说看哪弟兄和睦，133篇应该是啊，是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呢什么黑门的甘露降在西安山啊，如同什么啊，我们打开如同那贵重的油浇在什么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嗯，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所以这个说明膏油必须要什么倒在他的头上啊，君王啊，撒摩尔去告谁啊？去告大卫，把膏油什么倒在他的头上。所以没有被膏的就是什么不合法的。那如果已经被膏了呢，他就代表着资格和权柄。好，那基督为什么被称为受膏者呢？海德堡要理问答已经告诉了我们，他说因为他被圣父所立，又被圣灵所膏啊，基督他有三大职分，他既是先知，又是祭司，又是君王。那他是谁立他的？他是圣父亲自立他的，并且呢，他是被圣灵所膏的。我们刚才读过的这个以赛亚书第66章第一节啊，61章第一节，圣经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啊，用膏膏我。 啊，这件事情呢，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主耶稣说，今天这经什么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啊，应验了。那这个指的就是谁啊？指的就是基督他自己。我们再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九节，大家那个海德堡要理问答上面下面那个注脚里边的那个以赛亚书第六章十一节，这个是错误的啊，这是六十一章第一节啊，是打字的时候打错的，大家可以修改一下啊。好，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九节，说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啊。各位，基督也是需要什么背立的啊，基督也是需要背立，不是他自己取了这大祭司的尊荣，从来没有人可以什么自取的啊，是上帝亲自啊立他。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在箴言书第八章的二十三节，圣经说，从亘古从太初我已被立啊，基督什么时候被立啊？从亘古他就已经被立。好，那在诗篇第二篇呢，第二篇说，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各位，这个受膏者指的是谁？就是基督啊，就是基督。所以他是被圣父所立啊，又被圣灵所膏的。那做膏呢，做我们的大先知和教师。首先我们刚才我们讲过的是，基督有三大职分，先知、祭司、君王。好，那我们来看韦斯敏斯德小要理问答，讲到基督是怎样执行他先知的职分呢？基督执行先知的职分是借着他的道和灵向我们启示上帝拯救我们的旨意。各位，基督他是先知的职分，先知是什么作用的？先知的功用是什么？传讲上帝的话语，对不对？传达上帝的信息，要临到他子民的信息。所以那旧约的时候，先知们为什么能够传讲信息啊？我们打开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从第十节到十一节，可以我们读到第十二节，第十节到十二节，刚才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特别第十一节说，就是考察他们什么心里基督的灵啊。那旧约的先知传讲上帝的信息是出于谁？出于基督的灵啊。所以那我们今天所信的内容是，我们所信的内容是哪里来？
当人堕落之后，当人堕落之后，全人类活在黑暗和无知当中。每一个民族都有他们的宗教，我要怎么信，我要怎么行，各说纷纭，所以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宗教和各种各样的哲学。但是唯有基督亲自向我们启示他的道啊，和借着他的灵向我们启示上帝拯救我们的旨意。各位，我们今天怎么知，为什么在这里？你今天为什么来？也许会说习惯性吧，基督教的习惯性，大家都去教堂吧。各位，从哪里来？从上帝的话语来。韦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问我们说，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上帝，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各位，人生的首要目的是荣耀他。怎么荣耀他呢？你怎么荣耀他？上帝赐给我们什么准则以指导我们荣耀他，并以他为乐呢？记载于旧新约圣经中，上帝的话语是指导我们荣耀他并以他为乐的唯一准则。各位，你怎么荣耀他？很多人都说自己荣耀他，很多人说我今天你看跟基督教里边的一个慈善机构，我们到某某地方，你看去献血了，我们去，你看去孤儿院办事情了，我们去扫大街了，对不对？他们就说自己什么，我们是荣耀上帝。你要荣耀上帝必须回到哪里啊？必须回到圣经上来。没有回到圣经上来，你所信的内容对的吗？那圣经的主要教导是什么？人对上帝当信什么，上帝要人当尽什么责任。人对上帝当信什么和上帝要人当尽什么责任。各位，你所谓的信仰，很多人有所谓的信仰啊，我也信基督啊，但是他们有没有把基督当先知看呢？如果你没有把基督当先知看的话，你就是在藐视基督，藐视先知。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我们可以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帮着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反刚反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讨罪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
好，各位，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怎么说？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怎么样？随流失去。什么叫随流失去？有标准被你们信的什么？没有标准的。这个流是什么意思啊？随着潮流走了，随着你自己的意念走了。我想怎么信就怎么信，我想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 No， 所以今天的所谓的教会五花八门， 很多人会说，你有你的亮光，我有我的亮光啊。教会拿着一本圣经却不讲圣经，他们是在藐视基督先知的职分。先知的话语可不可以藐视的？藐视先知就是藐视谁啊？藐视上帝。那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一节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好，借着他的儿子来晓谕我们，基督执行他先知的职分，就是借着什么？他的道和圣灵向我们启示上帝拯救我们的旨意。上帝若没有拯救我们，你有没有办法自救？上帝拯救我们是凭着什么？他的应许啊，他的话语领到我们，告诉我们，并且他按着他自己所应许的。因为上帝他是什么？信使的上帝，他是信使的上帝。所以我们今天所信的内容必须是根据圣经啊。如果你不是按照圣经所信的，你那是信基督吗？所以很多人对圣经根本不重视。查考圣经要晓得什么？这道是与不是啊。比利亚的信徒啊，比利亚的信徒啊，圣经说显于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因为他们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各位，你今天对基督启示的真理真的有一个和睦的心，谨慎自守，还有一颗去寻找他，就如同寻找珍珠吗？搜求他就如同搜求什么珍宝吗？有没有？所以先知的话语一领到，那些藐视的人都会什么？受到该受的报应啊。今天坐在这里，你的心态决定你的命运，真的。你在家里，你的心态决定你这个家庭的命运啊！你不要认为说我在讲什么啊，讲命运。我相信大家能理解我的意思，知道什么意思？你要用一颗什么敬畏的心、和睦的心、谨慎查考圣经的一种心，去查考上帝的话语，使得自己谨慎自守，该信什么，该尽什么本分，这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他只把基督当作祭司啊，他怎么说？因信称义嘛，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了嘛，啊，干嘛要说你们怎么这么严谨呢？啊，甚至有人会说，你们整天拿着圣经讲，拿着圣经讲，像粉饰，像法利赛人，这样说我们的人多不多？很多啊。各位，文士法利赛人本身这个名字是好的，有人说你真的像文士法利赛人那么认真的话，你就不错了，只怕你什么没有文士法利赛人那么认真。当时的希律王要把基督杀了，说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哪里，文士知不知道？文士告诉他们的，基督当生在哪里啊？伯利恒，对不对？基督当生在伯利恒。所以恐怕连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当生在哪里都不知道，那就可怜了，对不对？那圣经里向我们启示的真理是人对上帝当信什么和上帝要人当尽什么责任，这些你有没有按着圣经所启示的真理 是这样信这样醒呢？为什么你如此散漫？就是因为对圣经不重视啊。为什么你觉得到哪里都是基督徒，只要他们是教啊称作教会的都是基督徒啊，那里的都是基督徒，天堂都有份的？原因你是对圣经不明白。昨天有一个人发一个啊，发一个那个链接给我啊，发给什么呢？我没看，我知道一些，他说什么看到什么用这个视频教导你认识什么复活的真理啊，我没看，可能是一些视频怎么复活我又不知道。然后他就另外发几句话给我，他说小华你说女人不可讲道，他说基督复活先向玛利亚显现，玛利亚叫玛利亚去把这个消息就告诉他的门徒，他说第一个就向玛利亚显现啊，他说怎么说女人不可讲道呢？各位，他对真理明白不明白？这个讲道和传达这个消息一样吗？圣经里边有很多的内容需要我们什么去明白的，关系到上帝论，关系到基督论，关系到救恩论，关系到圣灵论，关系到神论。前几天还有一个人怎么样啊，在一个网络上在辩啊，为那个天主教方案，还说天主教的，他说三一论是对的，天主连甚至他还说救恩论也是对的。各位，天主教的救恩论是对的吗？他的要赎罪券是不是关系到救恩论？是不是在否定基督？我们上个主日就讲过啊，要买赎罪券或者向其他圣徒求告的话，是不是在否定基督啊？就是认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是什么？是不完全的。所以今天教会界是五花八门的教导，你今天可以不可以把自己放入一个地方传假道的地方？他们也讲圣经啊，他们也讲，特别是那些还不会分辨的，你离开传真理的讲台，你就是把自己放入什么危险之中。所以他必须一定是借着什么他的道和灵来向我们启示他上帝拯救我们的旨意，让我们去知道该信什么，上我为什么会蒙拯救。这里我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你不能做一个基督徒是一个糊里糊涂的人。所以说做我们的大先知和教师，他完全向我们启示有关上帝对我们救赎的奥秘计划和旨意。有些人会说啊，你有你的亮光，我有我的亮光。那另外有这种怎么说，圣经这么多你能全部了解吗？这样的人也是经常提出来的。各位，圣经你能全部了解吗？没办法呀，神人二性怎么结合你们知道吗？我也不知道啊。但是不是真实结合？是真实啊。对这些你能完全了解吗？没办法。那关于上帝救赎我们的奥秘，圣经里有没有启示清楚啊？已经启示的清清楚楚的。所以救恩论基督论讲错的，那一定是假教会的，一定是异端的。还有人说把他那边给天主教取一个名字，他说在他的眼中，在他所认为的天主教最多只是堕落的教会，他说是启示录当中的撒迪教会。各位，天主教是撒迪教会吗？他说啊，撒迪教会是因为什么，他们教会堕落已经是有危险了，教会出现什么有危机了，上帝借着 啊，圣经来告诉他们说，啊，叫他们要什么？要悔改。当然咯，天主教在宗教改革之前，天主教是不是教会？是，是堕落的教会。我们可以分析他们的教义在哪一方面是错误的，里边有没有啊上真信徒在里边啊？有啊，有真信徒在里边。但是现在改革中教会信仰这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摆在那里，他们已经拒绝了，说明他们还是基督徒吗？就不是了。所以拒绝真理的人是心里没有圣灵的人啊。基督是被圣，等一下我们会讲，基督是被圣灵所高，基督徒也是被圣灵所高啊。你为什么被称为基督徒？下面就讲到，我们也是被圣灵所高啊，对不对？圣灵是我们是被一位圣灵所高的，基督的话语讲出来，圣灵引导我们明白基督的话语。所以那些对真教义他听不懂的或者是抵挡的这些人是什么？说明心里是没有圣灵的。所以宗教改革之后，现在天主教还是真教会吗？就完全不是了。他怎么可能是撒离教会啊？把他名字取得这么好听，那是什么啊？那就是巴比伦了，那就是大隐妇了，怎么可能会是啊撒离教会呢？好，说好，关于那个下面关于这个先知的职分，就是启示上帝要拯救我们的旨意。好，那作为那个祭司呢，借着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和救赎了我们，而且永远活着为我们向上帝无助的代求。各位，旧约的祭司做什么工作？献祭，还有什么？代求啊，献祭代求。那旧约的祭司多不多啊？很多。为什么很多啊？因为他们自己本身也是什么？也是罪人。那唯有基督是我们唯一的大祭司啊。这位大祭司啊，这段时间钱牧师也一直在讲，他是什么？永远活着的，并且是什么？没有罪的啊。那作为祭司，他要献祭，宰杀羔羊献祭啊，牛羊献祭。那基督有没有献祭啊？基督他既是祭司又是什么？祭物。他又是祭司又是祭物。所以借着一次献上他的身体而救赎了我们。所以我们打开诗篇第110篇第四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好，那韦斯敏斯德小要理问答第25问说，基督怎样执行祭司的职分呢？基督执行祭司的职分是一次将他自己献上祭，满足了上帝的供应，使我们与上帝和好，并为我们继续代求。好，各位，他献上他自己。各位，献祭的目的是什么？是赎罪啊。那旧约的那些献祭，那些祭物能不能赎罪啊？旧约的祭物能不能赎罪啊？不能。真正能赎罪的是谁？是基督，他将他自己献上。 那旧约的那个献祭是什么用的？是预表啊，是预表啊，引我们到哪里啊？到基督面前。所以我在讲啊加拉太书的时候跟大家啊提到过，怎么样？他那个祭物就如同什么？献祭就如同视觉教材一样，就如同什么？照片当中的什么？啊，现在照片大家都现有些小朋友都没见啊，连底那个底片见都没见过，对不对？啊，是一个影子，基督他是一个什么？他是实体。旧约的人是不是靠着献祭啊那个祭物为他赎罪啊？旧约的是不是牛羊的血或者鸽子的血流出来能不能给他赎罪啊？不能，他只是什么预表着基督，因为上帝已经应许女人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后裔啊，先知当中的一位，这一位基督要拯救他自己的百姓。那怎么拯救啊？借着献祭的时候，是啊，希伯来书说众人因献祭的时候每年会想起什么？自己的罪来啊，想起自己的罪，罪应该受到什么？受到惩罚。那惩罚在谁身上？惩罚在上帝所应许的这女人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惩罚在他身上。那基督当时钉十字架了没有？旧约的时候钉十字架了没有？还没有。那怎么死知不知道？不知道。那具体是怎么死是不知道，但是呢却知道这位牛，这头牛有没有犯罪，羊有没有犯罪，鸽子有没有犯罪，他是无辜的，他要死。所以犯罪的必须要什么？要死，要流血。所以希伯来书第九章讲了什么？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其实不是那些旧约所预表的那些祭物的血，乃是谁啊？乃是基督他一次献上为旧约和新约所有的他自己的子民一次献上作为赎罪祭，使那些靠着基督来到上帝面前的人都成为完全毫无瑕疵的。所以说这个他将他自己献上满足了上帝的公义啊。基督为什么钉十字架？很多人连基督为什么钉十字架都搞不清楚啊，是满足了什么？上帝的公义。满足了上帝什么公义？因为你有罪呀，你是亚当的后代呀，亚当的罪已经什么归在你的身上，并且亚当的罪借着遗传也已经什么在你的身上，你罪恶的本性败坏在你身上。就算你没有犯出一丝一毫的罪，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你也要什么？要受到惩罚，也就是受到上帝公义的审判啊。那基督就是为了我们的所有的原罪和本罪，上帝本来要向我们发怒的，按他公义的审判我们该下地狱的，所以基督代替我们受刑罚，满足了上帝的公义，上帝公义的愤怒降在他身上。所以主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昨天不知道前天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里边发出来的，我们去思想基督受苦，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就什么汗如血点什么洒在地上。为什么？因为知道他知道前面的苦悲，痛苦不痛苦啊？是很痛苦。这样的苦本来谁受的？是我们该受的。基督他献上的祭物来满足了上帝的公义。好，并且 他还是永远活着为我们代求。我们打开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四节，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四节，好，放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谁能定我们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好，在你上面第三十三节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好，神称我们为义是借着什么？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代替我们受刑罚。那谁能定我们的罪啊？有人能定我们的罪吗？没有啊，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还坐在上帝的右边，还替他的子民祈求啊，还替他的子民祈求，替我们代祷啊。所以祭司不但献祭，还有什么？还有代求。所以我们今天有基督做我们的祭司，你心里稳固吗？你觉得自己心里稳固吗？你如果稳固，那你就不需要控告自己，别人也没有资格控告我们，你就不用担心了。基督一直在上帝面前为他子民代求。各位，基督的代求有没有瑕疵的？基督的代求有没有无效的？没有啊，他永远是有效的。所以我们有基督做我们的祭司，你的救恩是不是稳固的？你的救恩就是稳固的，所以你心里就是怎么踏实的。不过很可惜的是，很多人只把基督当祭司看，刚才讲过，却不把先知，不把基督当先知看，把对他话语是藐视的。这样子对基督只能认识一个子份，或者只能认识两个子份，可不可以的？不可以，三个子份都要什么？要有准确的认识啊。好，那下面他也是我们的永远的君王啊，他又是我们永远的君王。如果基督只有把话语赐给我们，又只有为我们赎罪代求，但是他却不做我们的君王，我们在地上是何等可怜啊。他啊，海德堡要留怎么说？借着他的话语和圣灵来管理我们，要又保护并保守我们在他为我们赎买的救恩喜乐中。我们再看这个威斯敏斯德小要领问答第二十六问，说基督怎样执行君王的职分啊？基督执行君王的职分在于征服我们归向他，统管并保护我们，预制并战胜他和我们所有的仇敌。各位，他不单拯救我们，还有什么？还要保护和治理啊，在于征服我们。君王他要得到臣民，必须要什么？要征服另外一个王。你从一个王归向另一个王，必须有一个王要战胜原来的王，对不对？你原来的王你是属于谁的？你是属于撒旦，是属于那二者的。基督他亲自什么？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原来的王有没有在你身上有没有权势啊？没有权势了。所以他征服我们，那借着什么来征服我们啊？世上有些人君王去打仗，借着什么？借着俘虏，借着什么镇压？你不听我，借着蹂躏。但是啊，基督是借着什么？基督是借着他的爱来征服我们，征服我们，对不对？ 我们被他的爱所吸引。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会甘心乐意回到他面前，就是因为认识到他的爱。圣经怎么说？当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为罪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替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各位，不知道大家真的有没有被基督的爱所俘虏，被基督的爱所征服了没有？各位，你本身要下地狱，亲自出面为你死，亲自担当为你死。早上我们讲过，我们做任何事情要什么？要付代价的。那基督代替你死，有没有付代价？这个代价大不大？这个苦大不大？这个苦难受不难受？不是一般的难受啊，这个苦它是代替你受刑罚，代替什么叫代替？本来就是你自己要受的，他替你受的。有这样一个人，你真的体会到这种爱吗？所以圣灵将这样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了没有？啊，所以借着啊征服我们归向他，统管并保护我们。我们归向基督的时候，他还要什么？他是不是丢下我们不管？他今天作为君王，他要治理教会，他要保护教会，啊，预制并战胜他和我们所有的仇敌。能拯救的人，你靠着自己能得胜吗？魔鬼他是不睡觉的，魔鬼他是有啊，有人说魔鬼有6000年的经验。他观察着每一个人啊，他知道人所喜好的。我们的仇敌是哪些仇敌？基督徒的三大仇敌是什么？魔鬼、世界、老我。所以基督他要治理教会，作为君王他要治理教会，他要保守教会，要预制并战胜他指明一切的仇敌。所以我们今天你要认识啊，基督他君王的职分，那作为君王的职分，要不要顺服？要顺服啊。啊，你千万不要太侥幸心被一些虚假的教义所迷惑，认为说我信基督就可以了。本来这句话是对的，信基督当然可以了，信基督要信他的什么三大子分：先知、祭司、君王。先知他是他的话语领导我们，祭司呢他献上为我们献上为祭，君王呢他征服我们，还要什么？还要保守我们，保护我们。所以基督的三大子分你必须要相信的啊。好，那我们看第32问，说但你为何被称为基督徒呢？基督被称为啊，因为受膏者。你为什么被称为基督徒呢？因为借着信心，我就是基督的一个肢体。各位，刚才我们读过使徒行传第11章26节，说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那基督徒另外一个名字什么意思啊？就是小基督的意思啊，就是小基督的意思啊。那你为什么被称为基督徒？并因此也在他的受膏上有份。基督是被上帝借着什么去膏他？借着圣灵去膏他。那我们今天也被膏基督徒，是借着，也是借着什么？圣灵所膏的。没有圣灵的人是不是基督徒啊？你是不是被称为基督徒？你首先第一个品句就要什么？有没有圣灵？人若没有基督的灵， 就不是属基督的。早上我们在讲过，蒙恩的证据第一个就是有圣灵在你身上，在患难当中仍然有满足的大喜乐啊，所以在他的受膏上有份，圣灵住在你心里。那圣灵住在你心里干嘛？像那些灵恩派说，圣灵，我有圣灵与我同在啊，你看我有时候祷告打滚，有时候跳起来，有时候唱起来，那是圣灵吗？啊，那一定是邪灵，对不对？所以圣灵在你身上一定是引导你明白真理。基督徒要一定会对真理会什么啊？顺服真理啊。说为此我也可以承认他的名。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二节，好，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各位，你可能说我在上人面前都有认啊，我都说自己是基督徒啊，啊，这样就算认了吗？怎么样才认基督？我们打开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快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好，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怎么样才是以福音为耻啊？当然有些人说你是基督徒吗，脸红着就不敢承认，这当然是第一号的以福音为耻啊！他连在众人面前做一个祷告都不敢，认为说好像做一个祷告就觉得什么太羞耻了，大家都知道我是基督徒，我做基督徒太羞耻了，这样你就是以福音为耻。你在人面前是不敢承认基督，圣经说你在人面前不敢承认基督的，我在父面前也不认你，也就是你是不是基督徒啊？圣灵住在你里面的，你就有什么刚强壮胆。圣灵住在你里面，引导你进入一切真理的时候，你在一切作为上一定是显明出来。什么作为上？当你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行真理的缘故，你要舍弃财富，舍弃安逸的生活，你不愿意的时候，你就已经以福音为耻了，你不承认基督了。啊，你说不会啊，虽然我那犯罪，我基督还是认的，这是矛盾的，这句话是反逻辑的，对不对？怎么可能呢？你如果认为基督是君王，认为基督是祭司，认为基督是先知，认为基督所带给你的是上好的福分，那你为什么会选择否定基督的道呢？你认为跟随基督的道，遵从他的道会给你带来亏损，所以你觉得跟你就什么否定圣道，是不是否定基督啊？否定圣道就是否定基督啊，否定真理就是否定基督啊。所以你在一切事情上，基督徒不是随便称呼的。好，安静啊！基督徒不是随便称呼的，不要认为到教会去，到教堂去坐一下就称为基督徒。由圣灵高你的，被高的人 它是显出基督徒的凭据来的。你在一切事情上显出勇敢顺服吗？神所赐的心乃是什么？刚强忍爱谨守的心，有没有？你愿不愿意为基督受苦呢？基督徒也有什么被高，也有三大职分啊。所以这里这个海德堡要你问他说，为此我也可以认他的名。认他的名不是随便谁都可以认的，对不对？只有被高的人才会认的，不是随便谁都会。哦，你说我今天认他，明天呢？后天呢？今天平安的时候呢？明天不平安的时候呢？明天大患难的时候呢？还是不是认他？这里认他是在什么？不管遇见艰难险阻，你都要认他的名啊，对不对？都在平安稳妥的时候，你说我是基督徒啊，我会唱诗篇啊，我又去祷告啊，我家庭有礼拜啊，你在事情上有没有显明你是真的认他的名的啊？我也可以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他。认他的名又代表又另外一层意思是什么？另外一层意思是传讲他的话语，传讲他的话语。基督的话语领到我们，我们要努力学习，不但要学习，要借着我们能够表达的能够什么传讲给别人。很多人说改革宗教会都不主张传福音，各位，改革宗教会要不要传福音啊？如果你是基督徒了，你就要尽量想办法，你就要什么传福音。为什么改革宗教会有时候叫有些人不要传福音？因为他自己对福音不明白，自己对福音都不明白，是基督徒了没有？可以被称为受膏者了没有？所以有些事情你逻辑上要搞清楚，你自己要搞明白，你自己都不明白，你向别人传，传什么传？你搞不清，你把别人什么？你把别人骗了，人家会骂你是骗子。所以你要自己是基督徒了，你就要想办法把福音传给别人。基督徒要传讲上帝的话语，大家要注意，不是说我叫大家都要上讲台讲啊，就像那个啊，昨天发链接给我的啊，说啊，女人为什么不传道呢？基督都叫啊玛利亚去把好消息告诉门徒啊，各位，这样子就叫传道吗？这个站讲台的讲道跟那样的讲道有没有区别啊？是，当然有区别啊。对，我们在生活当中，基督徒在生活性要不要传福音啊？以生活的方式去传讲基督是每个人都应该的啊。但是圣经从来没有呼召女人站讲台啊，对不对？从来没有啊。所以说啊，当然我也不跟他辩，我也没回复他，因为他对，因为连根基都烂了，我这一句两句也没办法跟他讲清楚啊。还有呢啊，我们承认他的名，传讲他的话语，还有什么？可以把自己当作感恩的火祭献给他。我们也要有所献啊，我们是祭司也有所献啊，但是我们能不能把自己献上去也当别人的祭物？有没有？你可以赎别人的罪吗？但是可不可以代求？你是献给上帝当作活祭啊。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当作活祭。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一生，你如果说我是基督徒，你就是已经是献给基督了。早上就讲过，你没有献给基督的，你就不是基督徒啊。你不是基督徒呢，你就没有圣灵的人一定是下地狱的。所以有圣灵的人一定是引我们到基督面前，一定是已经献给他的才被称为基督徒，在罪上死，在义上活着的啊。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义当器具，现在要将自己献给义当器具，一定是献给基督。 还有呢，我们作为祭司不但要有所献的，还有什么？还为教会代求，为众弟兄姊妹代求。所以基督徒一定是一个祷告的人，你如果连祷告都不会做，你怎么可能称自己是基督徒啊？啊，你一天都没有祷告，一个基督徒一天都没祷告正常吗？很多人说我去年有祷告，前年有祷告，偶尔有一次我结婚的时候祷告过一次，我什么时候生病的时候祷告过一次，那是基督徒吗？我跟你讲，你从来不祷告一定不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这个名字一扣上，你如果真的对上了，你赶快悔改呀！你如果不赶快悔改，不是基督这个帽子真的给你已经扣上去的话，死了就是下地狱的嘛。只有基督徒嘛，只有有圣灵的人才是有天堂的份的嘛。所以你要小心嘛，你大家听到你要听过去嘛，对不对？好，那下面我们也是什么？君王的子份，基督徒也是君王的子份啊，跟基督一同作王什么？一千年。各位，这个一千年是不是千禧年里边的一千年？不是，也就是基督徒与教会与基督在地上与基督什么一同作王。不单今天与基督作王，还要什么？将来也要审判天使。我们打开圣经哥林多前书，好，第六章第三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三节，看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好，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与基督一同作王是什么？也是与基督一同来保守教会的纯洁，保守教义的纯正，要治理教会，与教会的同工队一起来治理教会，保守教会。你要在家里执行君王的职分啊，对不对？你要在教会当中执行君王的职分啊，你要在生活当中执行君王的职分啊。君王有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审判啊，对不对？你对你自己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有没有审判？今天审判的标准是什么？是上帝的话语，对不对？圣灵住在你里面，然后呢，教会里边的事情不合乎真理的，要不要审判？就要审判。不但今生的事情，连天使将来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要到什么？永永远远的。所以连天使都要受到我们的审判，所以基督徒在地上也要履行先知祭司君王的职分。你没有履行先知祭司君王的职分，说明没有圣灵，你没有被膏，所以你一定要反思自己对基督的三大职分认识吗？认同吗？顺服吗？啊，尊敬吗？对自己的三大职分真正的有照着上帝所指定的方式去施行吗？你不要只是挂名的基督徒，那样子的话基督再来会说我从来不认识你，因为你不是被膏的。今天还有机会，你可以去寻求基督，等有一天基督再来的时候，以什么为凭据啊？得基业的凭据是什么？就是圣灵，被圣灵所膏。 高你就是先知祭司君王的职分，有了这个职分，你就一定有这样的性情，一定要有这样的实际的行动，如果没有，你一定是在他啊面前是无关分的。所以求主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有准确的认识基督，也要准确的认识自己的啊本分啊，认识到自己的地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先知祭司君王的职分。主啊，谢谢你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使我们可以在基督里得着产业，使我们成为基督身上的肢体。主啊，我们也被称为先知祭司君王的职分。主，求你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身上都能够活出有恩典的凭据来，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主，你能够帮助你自己的百姓，在这末了的时代当中能够刚强壮胆，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